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哈该书一章一到十五节。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要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来看这本书叫哈该书。当你们有机会读哈该书的时候，这位小先知书，你发现在这短短的两章的一本书里头，哈该讲了四篇道，所以我们就会讲四篇道。哈该讲四篇，我们也讲四篇，所以这个系列呢，我们基本上主若许可，我们一起来思想哈该书里头的主题，还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还没有讲这个信息之前，我许可我给大家两个背景，两个相当重要的背景。第一呢，当我们想到先知 prophet 的时候，每次我们会想到这个字，就会想到prophet 这个先知的人，就是讲预言的人，就是行神迹的人，对吗？不过当你明白旧约的时候，这不是他们的工作，这不是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宣扬神的话语，是宣扬神的话语。换句话说，先知的工作是传道人，他们不是行神迹的人，他们不是说预言的人，他们主要的工作呢是传道人。传什么道呢？传摩西所立下来的律法，从那边警戒以色列人说，你们看 这是神给我们的律法，神给我们的诫命，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如何的荣耀神，我们是否有讨神的喜悦。因此这是先知的工作。所以从某个角度，先知有时候会成为以色列的检控官，控告以色列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所以他们按着神的话语来这样做。所以因此我们也，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这也让我们明白，当我们读新约，比如你读哥林多前书讲到先知的时候啊，他不是，保罗不是在讲这位先知，在讲预言。保罗说这位先知是一位传道人，所以往往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会说先知和传道这两个字呢是在一起的，也这就是先知的工作，他主要工作是宣扬神的话语。所以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政治背景。我们现在离这本书有2530多年，所以是相当远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时间导流到那个时候是相当不容易的，因此我需要花一点时间帮助我们回到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没有空调，那个时候没有吹哈，没有新加坡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去到中东的一个小小的国家。在那时候呢，有一个超级强国，叫波斯王国 Persian Empire， 波斯王国。在众古代的帝国当中呢，波斯王国算是最大的，最大的王国，最大的帝国。在他之前呢，有两个很著名的王国，一个叫亚述帝国 Assyrian Empire， 第二个王国叫 Babylonian Empire， 巴比伦王国。所以这两个王国，亚述王国和巴比伦王国和波斯王国，有个很大很大的差异，很大很大的差异。那个差异，那个不同在哪里？那个不同在于他们如何的来对待这些在他们国家里头的外邦人，的外国来的人。所以亚述呢，巴比伦呢，他们是用压制的方式差遣他们到不同地方，把他们分散。你把他们散得越远的话，他们就越不能合起来敌对这个帝国，敌对他们的王。不过当你看波斯王国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政策改变了，我们要许可他们回他们的母国，我们要许可他们，甚至为他们的殿、他们的神建殿、建庙宇，这是波斯帝国的政策。所以因为如此呢，很奇妙的，以色列人他们亡国50多年，他们却可以回到以色列，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在那里开始重建耶路撒冷，在那里重建圣殿。所以这就是当时的背景。所以当这些人回去的时候，大概有5万人。这5万人里头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一叫撒加利亚，二叫哈该。一叫撒加利亚，二叫哈该。所以他们几次出来侍奉呢，他们侍奉是因为一个背景而出来的。当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母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使命，而且他们波斯王也知道他们的使命。他说你们回去要建殿，不过他们没有建，他们拖了16年。16年后，这两位先知就起来了。这两位先知就说，我们要起来做以色列人的检控官，我们要宣扬神的话语，我们要告诉他们，你们要做神要你们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哈该书的背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谢谢神你的恩典。神，我们来到你面前不是听一个人在说话，主，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当中，神，你要用人所说的话来做这奇妙这奥秘的工作。主，你要用人所说的话来让人听到神的声音，来让我们晓得在我们的心中有你的话运行在我们里头，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这不冷不热的心。主，我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看过我们以下时间，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些基督徒只要的是耶稣祝福他，他们却不要耶稣麻烦他。你是这样的基督徒吗？不过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群这样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他们有这样的福气，亲眼见证到说，你看我们国家亡了，没国了，不过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气，从遥远的波斯王国再回到自己的母国。他们见证到一位守信的神，他们纪念到一位向他们施慈爱守约的神。神守信了，神施慈爱了，不过他们没有，他们失信了。 他们失信了，他们回来了，他们晓得他们的使命，他们使命是建殿，不过他们没有，16年了他们都没有建殿。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为什么这些基督徒要的是神的祝福，不要的是神的麻烦，为什么他们失信，为他们失信背后的那个后果又是什么，我们今天又可以怎么样的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提醒，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功课。所以在你们的周刊里头，我夹着今天的结构，讲到的结构，我们分三部分来看。当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基本上神在让我们明白这些失信的人他们的借口是什么。第三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失信的人的责备又是什么，神如何的来责备这些失信的人。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失信的人如何的来悔改。所以当你看英文的话，它是 reason, rebuke and repentance of the faithless。 所以这就是第一章的结构。我们先来看前面两节，失信的人的借口， the reason of the faithless。 所以当你看第一节的开头话的时候，他这么说，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的那一天，神的话来了，来到哈该的身上，让哈该向所罗巴伯，向耶稣亚说话。所以你会问，为什么哈该先知要选六月初一呢？是不是他们的过年？不是。我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你们另外一道问题，你们告诉我这个答案。假如一天你们有一个惊天动地的信息消息要宣告全新加坡人，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在新加坡的国庆日的庆典的当天，我们的总统还没有来之前你先讲，过后大家都知道了，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是随随便便哪一天，一个很普通的一天，你选择哪一个？当然选择国庆日的庆典，对吗？因为那个有最大的效果。所以其实他该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像你说六月一日有什么特别呢？六月一日对犹太人是挺特别的，因为当你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看，不过你可以写在你们笔记里头回家看，民数第十章十节，他就会告诉你说这是以色列的做法。以色列人的做法是，当他们到了一个月份的第一天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件事情，他们会吹角啵啵，他们会一起的去带着祭物去到圣殿呢来敬拜神，一起的来敬拜神。所以当天你可以想象不只是以色列民他们的领袖撒加利亚哈该所罗巴伯耶稣亚全部都会在那个地方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当哈该选择这个日子的时候，他选择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日子，他要宣布一个信息的时候，他知道说当他在告诉所罗巴伯和耶稣亚的时候，他知道其实百姓们就像你们这样，他们也在听哈该在向领袖们两位领袖所说的话。所以其实从某个角度，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情景。那怎么说呢？你说今天应该是个很欢庆的一个日子吗？大家带着祭物来，大家一起来这来殿的前面一起的赞美神，一起的敬拜主，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吗？是的，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一个很悲伤的日子。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这些失信的人，他们来到一个破破烂烂的殿，他们来到一个破破烂烂的殿来敬拜神，他们却欢喜快乐，他们却欢喜快乐。所以因此撒加利亚在这个庆典里头，他要大杀风景，他要向他们说神的控告，他要控告他们，他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在给自己做借口。所以第二节就告诉我们那个借口是什么，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It's not time yet， 还不是时候。换句话说，百姓们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决定说我们不要先建殿。不过你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在做一个决定。假如大卫王在的时候呢，大卫王会，我们福建话叫 激心 嘛，会心碎，会心痛。因为你记得当大卫王要建殿的时候，神不稀罕他建殿， 神说我不要你渐渐，我要你的儿子为你渐渐。不过这些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神建殿，他们却说什么？他们说不是时候，我们不要为你建殿。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可能甚至会这么说，他说你看我们这些人哪里有人力财力来做这样一个庞大的工作，圣殿已经毁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在波斯，我们在巴比伦这么多年，50多年都没有殿了，现在为什么要殿呢？我们在50多年前，我们就几个人几个人在那边做家庭聚会就够了，来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白花钱啊，浪费我们的钱。做人要实际一点，做人来到这个地方先养活自己，先为自己盖房子，真正需要房子的是我们啊，神是个灵，神不用房子的，我们才需要房子。这就是他们的借口，这就是他们的理由。弟兄姐妹们，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想，我希望我们真的不是这样想啊！你不要，我希望我们不要想啊、哦！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们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祝福，我们不要的是神给我们的麻烦，神给我们的麻烦。我们不要像这些百姓们一样，神很麻烦，要我做很多东西。所以为什么神要这样的严厉的惩罚或者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必须建殿？坦白说，的确、啊、他们已经亡国50多年了，他们在巴比伦已经没有殿50多年，他们已经习惯没有殿了，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再重新让他们建殿呢？那个理由是什么？理由很简单，神要以色列人明白一个道理，殿什么状况，你和我的关系就是什么状况。这个殿反映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殿破破烂烂，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和神的关系是破破烂烂的，是很糟糕的。是的，我们同意在那一天大家都来圣殿，带着祭物来带着歌声来敬拜神。不过神明白一个道理，神明白说他们人是来了，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人都来了，不过心有没有来？我们的心有没有来？他们的心没有来。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心没有来呢？因为当他们看到这个殿的时候，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的心没有来。所以对神而言这是不好的事情。所以神要哈该责备他们。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说，神，我怎么知道我的心有来还是没有来？我们来做5个小测验 5 test。 所以这个小测验我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告诉自己，我是吗还是我不是？我是呢还是我不是？我们来做第一个小测验。第一道问题，对你而言圣经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累赘，再也不是一面镜子，再也不是神的话语了？是还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测试。第二个测验，是否敬拜神只是你在主日的时候才会做的一件事情，而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祷告，很久没有读神的话语，是还是不是？第三，是否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习惯，再也不是你和神的关系和你和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了，是还是不是？第四，你们所看重的是不是只有别人的罪，别人做不好的地方，而再也不看重自己如何的得罪神，是还是不是？最后第五个测试是，你的内心是否只有骄傲自以为是，再也没有当初你信主的时候的那个谦卑呢？是还是不是？你问自己。假如5道题里头都是是是是是是，我告诉你，你今天人来了，你心没有来。你人来了，你心没有来。你和一些人一样，你人来了，你心没有来。你在做一个宗教仪式，你说好，我去了，去了就打个勾，点个名， 牧师传道还开心，我走了。拜一到拜六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过我自己的生活，要干我自己要干的事情。不过问题是，你不是做给我们的，你不是做给长智慧的，你是做给神的。在这里哈该也是这样，哈该很清楚知道说，以色列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做给撒加利亚，也不是做给哈该的，是做给神的。所以因此神告诉哈该说，你去跟以色列人说，你们的借口我看到了，这是一个借口。所以因此神说，我要你去责备他们。从第三节开始，你看神的仆人怎么的来责备他们。第三节仆人很直白的告诉他们说，这殿荒凉凄凉破破烂烂，你们却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别扭，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住的家都有天花板。你没有人会说，你来到我的政府住我有天花板，你说哇汉阳你住在豪宅耶，有天花板就豪宅吗？不过每个人家都有天花板的，对，三房四四房四五房四，什么家都有天花板。不过这不是他们，这是我们的环境，不过这不是他们的当时的背景。当时的背景很有趣的，因为这个字天花板这个字在旧约只用了六次，天花板这个字只在旧约用了六次，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字。所以因此当一个字在旧约用了这么少次的时候，你就会问一道问题了，这六次出现在哪里？你们要猜吗？这六次出现在哪里？这六次呢，多半呢出现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的形容词。所以所罗门不是用普通的材料建殿的，他的天花板是用最好的木料，是从黎巴嫩的山群里头慢慢的运下来的香柏木的木料来建殿的。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知道一件事情，他们知道说他们的家呢是非常非常堂皇，有如什么，你可以甚至说有如当时所罗门建殿一样的漂亮。所以这就是他们做的东西。所以当你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为什么要控告他们，因为他们忽略了神的家，他们天天忙的是自己的家，天天所在乎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要做的事情甚至 你有机会去到有些人的家的时候，你会说哇你的家很漂亮当时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多么讽刺，我从一个漂漂亮亮的家里头带着祭物走了几百米一两公里到了圣殿，看一个破破烂烂的圣殿我无动于衷了，我的心一点波动都没有，他人来了他心没有来。所以这就是他们那时的冷漠，对他们来讲神的事情是不痛不痒的事情，对他们来讲神的事情呢敷衍塞责就可以了，做一个仪式做给人看就可以了。不过他们忘了，我们所拜的神是为查验人性的主，人看得到只是看得到你外面的行为，不过我们的神是看心的神。所以因此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要带心来，我们要带心来。不但如此哈该甚至继续责备这些以色列人，他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你们的行为在五方面来审查。你们看第六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在第六节让我们看到他在这里呢，以色列人出现了一个经济危机了，一个很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个危机是第一，他们杀的种多，他们却收的少，这是农夫最怕的事情，我拼命杀种不过我收成很少。这第二，他们吃却吃不饱。第三，他们喝却喝不足。第四，他们穿衣服却穿不暖。第五，他们做工得工价将工钱放在破漏的囊中钱就从那个囊中掉出来。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情景。所以当你明白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这样想我的杀的种多收成少，我吃不饱，我喝穿的工钱做不好，假如我是属事的人会怎么做？我会更努力的去做工，我甚至会说神啊，我六月初一日我也不来了因为我要去做工，我要用我的能力来做，来赚更多的钱。不过他们不晓得这是神的管教， 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是自己不够能力，不是的。当你明白哈该书的时候，哈该在告诉他们说，神在管教你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大家在当中，我们每个很多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孩子。当孩子幼小的时候，你发现你经常会管教他。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这么说吗？当你在管教你的孩子的时候，我可以这么说，你不爱你的孩子吗？我告诉你，不是的，你爱你的孩子，因为你爱你的孩子，你才管他。所以同样的，神爱他的百姓，所以神要管他的百姓。神怎么管？神用这五个方面来管：撒种多，收少，吃不饱，喝不足，穿不暖，工钱少。神要借着环境来牵引他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因此，我们看神如何的继续管教他们。我们来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请弟兄姐妹们一起念好吧。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所以在这里，神在警告以色列人说，就算你们可以把钱带到你们的家中，就算你们有本事把钱带到你的家中，你看神说什么？神说，我没有了，我一吹就没有了。这是神说的。我记得我们的小朋友他们去操场的时候，他们经常喜欢找一种花，那种花叫蒲公英Dandelion， 为什么他们喜欢玩这种花？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种花，当你看到它，你就会拔起来，你就会做一件事情，吹。为什么你喜欢吹它呢？你一吹呢，轻轻一吹，种子就散了。所以这就是神在告诉以色列人的事情。神在告诉你的以色列人说，你可以拼了你的老命，拼了你的老命。来把钱带你的家里头，我要管你的话，对我而言是轻而易举的。我一吹，嘘，你的钱财就走了，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很多年前，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在教会我一个，你们看不出来，不过我里头在外面我是很骄傲的。我以为我有经验，我以为我有人脉，我以为我有钱财，所以我跟神讲，我说神，你不用管我，我不用你，我就像可能以色列人讲，我人来了，心没有来。我跟神斗了两年，我输了很多很多钱，神管教了我很多方面，所以到了第二年完的时候，我就来到神面前，我记得跪下来，我跟神讲说，神，我输了。让我输了，那我要悔改，因为神就像这里一样，他吹了，没有了。所以不要像我这样，我是一个叛逆的孩子。不过当你是有机会的时候，你说神，我不要像他这样。我现在已经开始，也许体验到神你在管教我了。现在我开根，可能我已经开始知道我的心已经开始冷淡了，我的心再也不提为不感谢这位为我上十字架的救主了。我要说神啊，你让我回转，让我悠转回到你的爱里，让我悠转回到你里面，让我想起为什么我来教会。我来教会因为我是个罪人，我来到教会因为我需要耶稣基督，我来到教会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来教会因为我的主为我复活，我的主为我升天。我来到教会因为我知道一天我要去见我的神，我要面对面看着他，我要永远和他在一起。我来到教会的用意就是这样，我来到教会就是我要预备我回天家的那一刻，我来到教会就是这样。 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这样，不要让你里头的家，神的家冷冷清清。当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神还没有完。神说我不只要吹，我还要做更多的事情。神在第九节的下半段他这么说，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神控告他们还没有结束，神继续控告他们。这样你说，神怎么在这里控告他们呢？我们来做一点小小的翻译。当你看荒凉的这个字的时候，你可以甚至用一个成语叫冷冷清清，冷冷清清来看待，说你看我的殿是冷冷清清的，你们却顾自己的事情。不过当你看顾这个字的时候呢，假如你们有圣经，它会写原文叫做跑，对吗？奔或者跑，所以这是对的。所以他该在说什么呢？他该你说，在告诉我们说，你在你的脑子里头要想两个家，一个家是冷冷清清的，惨不忍睹的；一个家里头的人呢，是忙忙碌碌的。只要你要翻译这希伯来文，他的意思是跑来跑去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家中做什么？天花板小装修做这个做那个布置更漂亮让自己的环境更好等等等等。我不是说这些都不好，我说你看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好的。他只顾这个自己的家，只忙忙碌碌于自己的家，忙忙碌碌于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生活，他们却不管神的家，他不在意。所以神说这是错的。所以因此神要控告他们。所以后果是什么呢？后果是神该告诉他们说，现在我要把整个事情呢兑换，你忙忙碌碌的家，你那堂皇的家，我要使它荒凉，我要使它冷冷清清，因为这是你们做错的事情。这就是哈该先知要讲的话，是讲一篇很难听的信息，是讲一篇人家不喜欢听的信息，不过神要他讲，因为这是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同样的神要我们听，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你们这样做，我要怎么使你的家荒凉呢？我要使一件东西不来，那叫甘露， dew， dew。 你说汉阳，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使甘露不降在耶路撒冷呢？甘露有什么重要呢？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因为气候的问题。当哈该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呢，已经是旱季了。所以当你有当你明白以色列的他们的地理位置，还有他们当时的他们的气候的话，你可以这么的来分以色列的气候，可以分六个月和六个月。从十月一直到四月基本上是雨季，所以下很多的雨水。从第五月开始呢，一直到十月十一月呢，是旱季，没有雨的。我记得我在以色列上课的时候，一个月只有一次下了一次的雨，是一小时的毛毛细雨。所以下雨的时候，我的导游还有我的教授，我们在旱季下雨了，下雨了。这样我说哎，下雨，我在想新加坡天天下雨，一天下五场雨都有这样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对他们来讲，旱季下雨是很少有的事情。不过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呢？当我在行走，当我们在爬山的时候，你发现为什么橄榄树仍然结果？为什么无花果树仍然发芽？没有雨水没有雨水怎么会结果，怎么会发芽？像我的教授告诉我说，因为有露水。他就带我们去田园，你看每一棵果树，农夫就拿这么大块的石头，就摆着那个果树，一个小圆圈，有一个小斜坡。所以每一天晚上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耶路撒冷，每一天晚上都会发生，就有海风。因为耶路撒冷在山上，所以地中海的带着水汽的水分的海风慢慢的吹过来，所以碰到这些石头的时候，水分就凝结了它就供应这棵树所需要的水分，树就开花，树就结果发芽。 所以因此当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把甘露拿走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要明白以色列人知道说他们死定了，因为百分之百在当时100%的水分全靠露水，所有的农作物都完了，只要神停止这件事情。所以因此神在告诉哈该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快快的悔改，他们不悔改的话，我要连甘露都不给他们，甘露都没有。所以这就是当时哈该要讲的信息。哈该基本上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快快悔改，不要执迷不悟。以色列人，你要知道神是守约，神是信实的神，他要按着摩西，他与摩西立的约来管教你们，好像一个父亲管教他的孩子一样。现在就是机会了，悔改，现在就是机会，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不要再过一个假冒为善的生活。所以在我们当中有些人还可能没有信主，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到听到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你说哇，这位神很可怕，这样对他的儿女。我告诉你，这位神这样对他的儿女，是因为这位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一个在地面上的父亲或母亲都会这样用藤条打自己的孩子一两下，你给美国人看呢，你给美国人看到这件事情呢，他们会说哇，你们在虐待孩子。有一回我的朋友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不小心在美国，他的孩子爬到那个桌子上摔下来了，摔下来的时候他的脸就割伤了。你猜我的朋友做什么？他一个月不敢出门，因为他怕把孩子带到街边，带到超级市场还是百货商场，人家看到他孩子有个脸上有一个伤口，人家会说你应该是虐待你孩子，所以他们要报警把孩子拿走，所以他们不敢出门。所以可能在我们当中不信主的人，你们会想也许我们的天上的父亲是这样的父亲，你看这样坏，对他们的孩子这么坏。不是的，我们的天上的父亲是爱我们的孩子，他不要他的孩子走离了路，所以因此他要他的孩子回来，他接着管教。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神，我们真的每个人都需要神。你不可以说哦，我不用神，我只要靠我自己，因为这句话是不合理的。当你说你不靠自己的时候，不过你要问自己，你靠自己什么？明天的事情你能管吗？你能掌控吗？没有，不可以。你连自己里头的血压跟心跳呢，你都不能控制啊，你怎么靠你自己？不过我们有一位神你可以靠，他控制你的血压和心跳。你可以甚至说啊，我什么都不靠啊，我只靠自己，之前是靠自己，你可以说我什么都不靠啊。可是我告诉你不要这么想，因为你天天都在靠东西啊。现在你在听我讲话的时候你在呼吸，你靠你的呼吸，靠空气里头的氧气来活。今天你回到家中，你要靠你的睡眠，以至于明天有工作可以做工。所以我们人天天都在靠东西。不过我要问的是，我到底在靠什么？希望我需要靠，我靠个最好的、最有力量的、最有智慧的、最棒的。我靠圣经讲的这位神，一位活生生的主。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在朋友们在当中去思想说，既然我要靠，我靠一位好的。对华人而言，我们不孝呢是一个大罪。在我们当中很多中国同胞，你们都晓得中国的法律你不孝敬父母中国政府呢要讨你的债是犯法。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因为对华人而言真的不孝是个大罪。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养育我们长大，从小长大成人的父母亲，我们不孝顺他们，这是很错的一件事情。不过你想想，这世界上有一位比你父母亲还来得重要的，他是创造你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你的生活、你的动作、你的存留都在乎他。假如你不认他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假如不孝是个大罪，不认这位神 是大大罪。所以因此认真的来是想说，我既然要靠，我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好，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以色列人很担心呢，心惊胆跳，说哎呀，你们快点悔改吧，快点悔改吧，上帝要惩罚你们了。你们之前找的那个借口，神对神而言是不合理的。神已经责备了你们，你们失信了，现在你说神啊，我悔改，神要原谅你。所以我们读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真悔改了，他们真悔改了。来，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来，一二三。好，谢谢大家。我们跳到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告诉我们当时的具体情况。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当天悔改的那一天是几时？六月二十四号。六月二十四号，他们悔改。哈该讲到的时候是几号？一号，二十四号。一个堕落了十六年的百姓，在二十四天里头呢，他们转过来了。所以华人有句话说，学坏三天，学好三年。这句话对还错？在这里错了。学坏十六年的以色列人呢，可能要几千年后才会学好。不过没有，学坏十六年的以色列人，二十四天以内呢，学好了。神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激动他们来开始建殿。你可以甚至想象，他教会的领袖所罗巴伯、耶稣啊，这样子带着百姓这样做一个祷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们错了，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过去的十六年这样坎坷不安，因为我们得罪了你。主啊，我们悔改了，我们之前上黎巴嫩山取香柏树是为了家，为自己的家有天花板，现在我们要仍然上耶路撒冷黎巴嫩的山，仍然拿一样的木料，香柏木料，不过这个木呢是来建你的房子，来建你的殿。神，我们错了，我们悔改。所以这是他们做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失信的人承认他们的借口，失信的人他们现在起来建神的殿，失信的人接受神的管教，神的惩罚，失信的人软化他们的心，说神，既然你给我机会悔改，神，我悔改了。像我们呢，我们真的得问自己，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接受神的管教？你在生活的某一处，你发现我的生活怎么越来越不顺利呢？我做的事情怎么越来越问题越来越多？可能你要问问你的心，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想神你想多少？假如你真是神的孩子，神会管你回来的，神会管你回来的。所以今天是一个悔改的机会，对吗？悔改的机会。所以当你看到这一段话12到15节的时候，你发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在12到15节里头呢，耶和华只说了六个字。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之前耶和华讲很多话，对吗？12到15节百姓悔改的时候，神说，我与你们同在。 I am with you， 我与你们同在。当我们读华文圣经的时候是六个字，对不对？不过你读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是两个字。所以有读文学的人呢，你发现这是一个很强势的写作的做法， 它有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当你读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所以过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激励他们起来做工，因为他们知道一点，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自有万有的神，自有永有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现在答应他们说，我要与你们同在。所以换句话说，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帮你，我要帮你。在座很多父母亲，很多时候你的家里弄得很乱的时候，你的孩子把你家里弄得很乱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这个罪人的爸爸是这么做了。我告诉我的儿子，我给你一个小时，我坐这边看我的报纸，我给你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我去你的房间，我要看着是整整齐齐的。当我在上周在乌兰讲道的时候，我儿子在下面，他点头点得很大力。所以我的太太回到家说，你要悔改啊，是我要悔改，我要学耶和华所做的，我要与我的儿子同在。所以像我儿子整理了家，我要整理他的房间，我要进他的房间，我们一起来，一起来。为什么我这样做呢？因为神不是汉阳这个罪恶的爸爸，神是天父。神说我与你同在的意思就是，这个工程呢，我和你一起建。主诺许可，第二堂我们就来思想神怎么帮助以色列人来建这个殿。神不是一个残酷的一个父亲，神爱他的孩子，他说我一起来，因为我是一个与你们同在的神，我是以马内利的神。他当你看旧约的时候，他帮了亚伯拉罕，他帮了以撒，他帮了雅各，他帮了约瑟，帮了摩西，帮了大卫。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一个与他们同在的神。所以因此当你读诗篇23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会大卫这么写呢？大卫在诗篇23篇他这么写到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肝你的脏都不离开我。所以大卫而言，他明白这个道理的，他明白说神和我在一起，我就有这个能力来做神要我做的事情，因为我有神与我同在。大卫知道这一点，大卫明白说这位好牧人与他同在的意思，这位好牧人必定带领他经过死荫的幽谷，这位好牧人必定用他的杖用他的竿来保护他，这位好牧人必定使他不怕遭害。因为我们的神是好牧人，到了新约谁说他是好牧人？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要帮我们，耶稣要帮我们回转，耶稣要赐给我们力量来过新的生活，过一个新造的生活。不过今天我们要问自己一道问题，我愿不愿意回转？我在小时候在参加少年团的时候，经常唱这首歌，这首歌是这么，它的歌词是这样的：迷路的羊，迷路的羊，回转吧，回转吧，耶稣救主今天寻找你，迷路的羊，迷路的羊，赶快回转吧。以色列人回转了，他们迷路了16年了，他们回转了。也许我们也是，有些人在当中也迷路了16年了，应该是回转的时间了。我们一起来祷告。迷路的羊，迷路的羊，回转吧，回转吧，耶稣救主今天寻找你，迷路的羊，迷路的羊，赶快回转吧。我们各自花一点时间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思想自己是否是个迷路的羊。倘若是的话，主啊，跟神呼求说，神啊，我回转了，我回转了。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 主你是守信的神，主你不像人一样，我们是失信的人，我们天天都在骗，我们常常失信让你悲伤。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个施慈爱的神，你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机会。主啊，我们过去如何的失信，神我们今天来到了面前，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心中的力量，像有如你给以色列人一样，那心中的力量来回转，来回转，不要做迷路的羊。主啊，求你给我们心智来回转。主，我们来到这边，在这里，我们有些人是世上的，主，今天你寻找我们；有些人是被逐的，主，今天你要领我们回来；有些人是受伤的，神，你今天要缠过。有些人是生病的，神你要医治。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大好牧人耶稣基督，到一个地步，主他为我们的性命摆上，到一个地步，他谦谦卑卑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过一个平凡人的生活，为要得着我们。主啊，我们是迷路的羊，不过主今天开始我们不迷路了，我们要回来回转了，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